保惠师又译安慰者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61年10月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，保惠师又译安慰者翻译而成。录音编号611001，历时1小时34分钟。那谢谢你那位弟兄，晚上好朋友们。那很荣幸今晚又能再次回到主的家来参加这次聚会，来侍奉他，来侍奉他。那我认为从发生在我身上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有荣幸能够侍奉他。我知道当我侍奉你们时我就侍奉了他。那这些事你们皆坐在我这小子们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那他的道永远都不会落空的。那我想利用这点时间说一下，那妈妈仍然在呼吸。那当我刚才离开医院时她还在呼吸。那今晚圣餐聚会一结束，那妻子和我那就要赶去陪她，那我们要去医院。因为她不能表达，那我想替她表达我们对你们众人的谢意。那在这个患难的时候为我们来祷告。那还有你们送给我妈妈的卡片和鲜花以及表达同情的东西，那我真的很感激这一切。那他也很感激，那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。那我会尽力同样带你们，那你们知道这个。那既然知道这个，那或许那我不能说他要死了，因为尽管医生说他要死了，那上个星期天他那样告诉我，他说妈妈那个时候要死了。那整个星期孩子们都坐在旁边，在医院里边守候，轮流照看，一小时又一小时守候妈妈离开。那此时他比以前更加的衰弱。那我想医生发现他有22种不同的问题。那在那个时候，那另一个的医生进来说，不，我不相信是那样的。那最后一个这么说，这是个精疲力尽的母亲，太劳累了，再也活不了了。我想那人有点表达对了，是她是个10个孩子的母亲，以往的岁月对她太艰难了，我们都很贫穷。我想事情也许会是那样的，那她真是太劳累了，那精疲力尽了，那要回天家了。那令人高兴的是，我现在传讲并且相信的这个福音，它不但在顺境的时候有用，在逆境的时候也有用。那它是我的安慰。那我不相信我的妈妈会死，因为他有了永生。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那我的主那么说的，我持守住那些的话。尽管我们都行过幽谷，那正如我们宝贵的牧师今天下午对他所表达的那些的话，在地上的这些最后的疲惫拖延。那福代斯太太，那我们的另一位朋友就躺在他隔壁，那也要死了，他有心脏病。那许多次在街对面，那我们从这女士那里买了一些的蔬菜等东西。那她住在靠泽什梅德的乡下，那我不知道那是她，那知道我好好的看了一下她，她75岁或76岁了。她有2个姐姐，那到那里看望她。她离世的时候我走过来，她说你是传福音的伯纳罕弟兄吗？我说是的夫人。那她开始哭泣，她说我摸到，那我听说你母亲就在我隔壁，我们之间只有一块帘子。我说是的。她说我们两个可能会同时离世。我说弗莱斯太太，有一个问题是我想要问你的，我的姐妹。那我走过你们的地方，在那边的高阿县那里，那看见你在那里拿锄头挖地啊，辛苦的工作，都看见你把蔬菜带来在这里到处叫卖。 当回去，我说你过着诚实的生活，但你知道我的主是你的救主吗？他说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，我信靠他的恩典。他说要领我行过死荫的幽谷。我说妈妈可能不会跟你行过那里，但主会的。所以我们祷告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最后不得不把手抽出来才能走开。就在对门的房间，那盖瑟太太就在那里，是另一位老妈妈，几个小时前去见主了，两条腿因糖尿病而被切除了。那我认识的，从她丈夫躺在那里，一条腿也被切除了。那世界充满了悲伤，我贪图这世上荣华，他们会转眼成空，将你希望建在永恒的世上，他们永不会失去。那我站在这讲台后面有31年了，那到过全世界，那是我所宣称过的，世界是我的讲台。那我竭力要把这永生之道带给人们。当你走到人生尽头时，这是唯一能够帮助到你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靠其他的东西呢？我们能信靠什么呢？那如果那天妈妈告诉我说她要准备走了，那我去跟她交谈，那正我对我岳母布洛伊太太所说的，那大约在她离世前一个月，我下去跟她交谈。那虽然我给他施洗了等等，那30年前我就在我现在所处之处下面的河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自己的母亲施洗了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泥泞的水里给他年近100岁的老父亲施洗了。我现在可以看见哆哆嗦嗦的老人伸出了颤抖的手，抱住我的脸，拥抱我，看着我的脸。我必在彼岸再遇见他。是的，是的。我心所望别无依靠，只有基督公义宝血，其他依靠都要失效。救主是我居所盼望，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上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。那今晚是守圣餐，那我答应那要来到这里。那贝利今天告诉我，那许多人要求会面，那我会跟他们会面的。但我问他这个时候可否先不见，我肯定你们会理解的。那我有一点心神不安，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然而我相信我的主，他的恩典够我用的，那我所需要的就是那个。所以请为我祷告，因为我需要你们的祷告。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。我希望你们绝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，没有重生就来到人生的尽头。那我正想着，那 Billy 在那里，我握着他妈妈的手，就是我的妻子，他当时就要去世了，就在我母亲现在待的地方，那再过去几个门。那他看着我，他死之前有过一个经历，他只是一个姑娘，22岁，这两个孩子的母亲。他说 Billy，你谈论过他，你传讲过他，亲爱的，你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，这太荣耀了。那时候我们才刚发现了这个美好古老的福音道路。他说持守住他，别离，持守住他，不要离开他，绝不要离开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就开始要回报你了。我说在晨光明媚的河那边，早晨我会与你相见，所有悲哀已消失。当圣城的大门敞开，我会站在门边，在漫长疲惫的生命终结时。是的，我用尽在我里面的所有的一切，我相信那个，我相信那个。我希望那天早晨能够见到你们每一个人。清晨借着我的微笑，你会认得我。正如那位弟兄他们在赞美诗里边所唱的，清晨在四方形的圣城里，我会与你们相见。这真是无比的真实。那前两天上来时，我从医院回来，我注意到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线那边搭了一个帐篷。我相信是在9号街和10号街之间，在斯普林大街下面有一个标语立在那里， 叫神迹恩赐施工。我不认识那位弟兄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见过的，但那是一位弟兄，他在城里要举办聚会。那我知道进入一座城意味着什么，那或许这么大的一座的城，那就会有人拦阻。那我不认识的，他从未要求我这么说，但是我相信，那如果你们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，那就下去听我们的弟兄传福音，那会很好的。那他一定是基督的一个孩子，那不然他不会出来，在九月这么凉的天气里来直达帐篷，要尽力为我们的主做一点事儿。那所以这个星期可以去那里看望我们的弟兄，听他来讲道。那我想需要通知的事情就这么多了。那不过我确实想说的是，我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立场。那在这种天气这种的时刻，那你们依然来这个又旧又小的教会待在这里，若没有你们我会怎么样，若没有彼此我们能做什么呢？这是团结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们从东从西而来，他们从远方而来。我想美达和梅本今早为我唱那首歌，那当然在这种时候他们唱不了。那大约14年前我开始我传福音的旅程时，他们对我唱的歌那就是那首歌。那你们听过这首歌，与我们的王同桌，如客人那样吃喝，这些客旅有福了，得见大王的圣容，因神爱容光焕发，同受恩的人有福了，犹如王冠闪烁的宝石。那今早我不得不快点讲完，那妈妈恢复了一些，那她几乎窒息了。那当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她几乎都不能再呼吸了。但不是怎么的，她又恢复了过来，她又开始呼吸了。那她不知道，那当我讲到的时候，神保守她活着，在保守的片刻，我相信当我今晚在这里时，神必如此行。那非常感谢你们的祷告。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，来做个祷告。在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。那我希望当我问这话时，不会觉得受到了冒犯，而是知道，那是我现在所知道的。无论对老幼，我都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年轻的女孩和年轻的男孩，有一天你们也会去到今晚妈妈所躺的地方。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必会去到那个地方。如果你还不能十分确定，你就准备好了去见神，在没有人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，神呢，请纪念我，神祝福你们，神祝福你们在各处的人。哦，神呢，纪念我，我必须走到那里，到时可能我也会不省人事，但在我走之前，当我头脑正常时，我想确定我的魂一定会去到神那里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天父，凭着信心在我的手里，我把刚才这些举手的宝贵的灵魂带来，我将他们举到你恩惠和怜悯的宝座前。或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这里可能有病人，可能有痛苦的人，但神呢，没有一个人像这些举手的人这样有如此大的需要，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的疾病得了医治，如果他们活得够长的话，他们或许又会生病。但是哦，神呢，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位可称颂的救主，有了永生，重生了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使他们与神隔绝的，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女，绝不能再分开了。他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不至于定罪。主要何等的应许，我们真该把我们的魂锚定在那里， 不管暴风雨刮得多么的猛烈，不管风浪怎么作对，我们的信心仰望你，哥哥他的羔羊，神圣的救主。哦，主神呢，今晚就接受他们进入你的怜悯和看顾中，此时就拯救他们的灵魂。愿他们今晚不离开这教堂，直到呢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入到他们的心里。主啊，他们举手之后我能做什么呢？只有向你放声的呼求，神呢，求你怜悯，或求你应允，因为你让我活了这许多年，在侍奉场上和世界的各地，我看见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听见那些人呼求怜悯，我看见那些认识你的人到了尽头时唱着真快乐真快乐，自从耶稣洗我罪恶。哦，是的，许多时候恶人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但当他到了人生尽头时就不一样了。愿今晚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恶人，愿他们一切的罪都被赦免，愿这里的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清新更新。或因为现在我们就快要守圣餐了，这是你留给我们的神圣庄严的命令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祝福的杯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神，我们相信你就要来，我们相信耶稣必要来到，我们必看见他，伟大荣耀的那一位。所有的以前的时代都必过去，所有的痛苦心痛疾病等等都必消失。主啊，在伟大崭新的明天，我们要发出得胜的呼喊声。当王登上宝座的时候，我们唱着快乐的何塞纳，挥舞棕榈枝，我们正在仰望那个时刻。现在主啊，请用你的道安慰我们，对我们诉说这些令人安慰的事，让他能安慰我们的心。我为妈妈祷告，主神的，她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妈妈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妻子多么甜蜜，那再怎么甜蜜，她也取代不了妈妈。主啊，那棵伸展的橡树已经扎根稳固，你可以下去坐在他旁边跟他交谈。神的，我祈求你不要让他受苦，主要因为当我想到他的受苦时，这是我的心都碎了。主要让他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怕遭害。我多么感激你，不久前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，当我说耶稣，他摇了摇头，他知道耶稣。主要为此而多么感谢你，医生说他不省人事了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但即使他对地上的任何的事情都不知道了，他还知道你。主啊，我为此很高兴，让我的心安息。你还没有向你的仆人说到他要去世，主啊，你用不着向我讲这事儿。但我真希望，我的确的知道，主啊，我祈求你，不管是怎么样的，主啊，我把这事交托在你手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今晚请祝福这道的信息，所读的道，所唱的赞美诗，所守的圣餐，愿一切都归给你的尊贵和荣耀。我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这里有一些的手帕需要祷告的，稍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会为他们祷告的呢。今晚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一下神的道，那我尽可能快一点，因为让他们在那里准备好了，正等着我过去，让他们累了很疲倦。我想从约翰福音14章开始来读，那让我们开始，我们 让我们从十二节开始。我今晚的主题是安慰者。那我们读的时候，大家认真听我所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从十二节读起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儿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安慰者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界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那我想要，那请你们原谅我，那我再读一下第十七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界不能接受的。世界，那只要你还爱世界，就永远不会接受的。行，因为不见他，他不管他做什么，世界都看不见，他不相信的。那对他们来说，他是情感心理学。行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那听着，那主讲的是他。但是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，那就是耶稣，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不是很清楚吗？谁是这位安慰者呢？耶稣讲，他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安慰者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在世界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认识他，也不见他，那或者说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他在讲他自己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现在在一个肉身里与你们同在，对门徒说的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常在你们里面，直到永远，永不离开。哦，这岂不是一位良善的什么？耶稣对我们真是太好了，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这话说得很对。他对他的儿女太好了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预备了。那你真的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为他是一位父亲。那虽然我们不顺服，那虽然我们傲慢，他还是一样为我们预备了。不管我们是好是坏，他给我们食物吃，衣服去穿，给我们房子去住。哦，他真是太好了。只要我们周围看着数算一下他对我们的美善，我们没有停下来思想那点。倘若我们没有眼睛的会怎么样？倘若我们没有鼻子，没有嘴巴，没有耳朵的会怎么样？倘若我们没有脚或腿，不能四处的走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但只要他给你预备的脚，倘若你没有眼睛看不见，但你可以听见响声，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呢？会怎么样呢？那这一切都在神所预备的五个感官里。但是只要我们与神亲近，他就会为我们预备另外的东西。有一种洞察力，让我们能看到普通人从未看到的东西。那当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明白神。瞧，你们认识他，你们看见了他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哦，他真是一位良善的父亲，他是各样美善的泉源，是各样美善的 伟大的全远父亲属于我们的神，他对那些信他的儿女真是太好了。但现在那或许那他为我们预备的东西中，其中一样就是阳光。哦，那都那你知道没有阳光你就活不了，你只能够活一段时间，因为没有东西生长。阳光是如此伟大的东西，太需要了。然后我们只是看一看说，哦，这是太阳就走开了，瞧我们太忽视它了。那个阳光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太重要了，它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力量。那这是对肉身上的人，那还有一个属灵的阳光，让我们可以靠着它而活着。所有的自然都是属灵的预表，那就像我们有美好的食物可以在桌子上吃，那预表了我们从这道所吃到的美好的食物。瞧，那只是一个预表，是属灵部分的外在表达，身体的部分。这属灵部分对我们来说要比身体的部分重要的多。瞧，就像一个小婴儿，当胎儿在母亲子宫里受孕时，它只是血肉在跳动颤抖，他一生出来你虽然看不见，但有一个灵悬挂在那位母亲的身边，要等到那个婴孩一生出来就进到他里面。那个婴孩一生下来，神就已经造了一个魂，造了一个灵，是要等那个婴孩一生出来就进到他里面。那个小婴孩成熟了，开始学习，那当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时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那就像亚当与夏娃一样，那他也被放在一棵对与错的树面前，那他要做出自己的抉择。以后他开始有了智力，在神伟大的体系里边一直的成长。那最后他的这个身体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正如这个身体在朽坏消失一样，那同样有一个身体正准备要接受他。当他一离开这里，现在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魂和灵离开这个身体，就会去到另一个身体里，一个年轻的身体，好的身体，更好的身体，不会变老的身体，那或者说永不会衰残的身体。那他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他肯定是的。但现在那比如一个知道阳光的人，而且太阳正在发光，那如果他拒绝承认阳光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他说我就是不信他。他下到地下室里关上门，拒绝知道太阳正在发光，说我不相信他。那有人说，哦，天气很温和很健康，那住在阳光下的人们气色很好，那如果他们生活在阳光下会更加的健康。那这是我不相信的，他把自己关起来，那人的光景就太可怜了。如果一个人这么做，他的头脑就有问题了。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，离开神属灵的阳光，他的属灵光景就会有问题了。因为当一个人拒绝走在一位良善的神的带领中，就像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安慰和力量，那活在他的阳光下就是属灵的成长，活在他的阳光下，他荣耀的光照下，就是属灵的力量。那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荣幸，就是活在神荣耀的阳光下。看看那些健康的好基督徒，看一下把自己关在地窖里不愿见阳光的男人或女人，神为他们预备的自然的阳光，他却拒绝去相信。那因为自私自利，他就把自己关了起来。那个人很快就会得贫血症的，他会变得苍白，他就不会有很好的力量，他就不会拥有健康。那很快就会，那因为他把自己关了起来，不要神给他的这份权利。这里那他是自愿这么做的。那如果我们把自己关起来，脱离神的荣耀，脱离圣灵的喜或圣灵的交通，首先你知道我们就变成了苍白生病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精力就会萎缩暗淡， 当大的试炼临到时，我们就会畏缩后退，需要那位活在神的阳光下的战士，需要那个认识神的灵，在那里没有一点的疑惑，他们能站在患难中大喊说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瞧，我们把自己关起来，那他们自动的这么做，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，但神是良善的，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些。今天有太多的人不想与神进入到那健康的地方，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拥有健康的灵，那你当然愿意恢复成一个健康的身体，那谁都愿意。瞧那个身体，不管你把多少的健康放在那个身体里，它还总是要归回尘土的。但是我的弟兄，那个魂不会健康过头的，每次的成长都是在神的力量恩典和能力中成长。我们需要行在神的阳光里，因为它是美善的。我们有一份极大的产业，一份神圣的极大的信任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那你现在可能奇怪，不然弟兄，你是想阳光神荣耀的伟大阳光，要造出健康的灵使我们成为强壮的基督徒吗？那正是我们今晚来这儿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些东西，他们是从哪来的，他们是什么。巴拉弟兄，你指给我看的是什么，我能在药店买到他们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维他命呢？那你在药店买不到它，但在你的身边就有许多，你只要接受它，只要知道配方以及如何接受它。那药店里有药，但必须有医生来诊断病情，如果他不诊断，药就可能会杀死你，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对病情的诊断。你不能只是去领一个罪人来给他圣灵，他必须先悔改，他必须被洗净，把他的罪洗掉，他必须为这个药赐给他的伟大的维他命做好准备。那我们有一份神圣的信任，你知道信任是什么？那我们有一份基业，是我们作为相信的儿女要继承的产业，那是一份神圣的信任。那份神圣的信任和我们神圣的产业，就是所赐给我们的神的道，神全备的道。道本身就是维他命，道自己，神的道，那就是我如此坚定的站在这道上的原因。正我所说的那样，不管别的东西说什么，如果它不符合这道，我就不信。瞧，如果你要相信那没关系，但对我来说需要这道，因为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永不落空，所以需要那道。我靠道而活，耶稣说，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就是这个，那是作为一份产业赐给了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的基业，就是这道。神呐，让我们照这道的深度思想一下它。那是我们的特权，那是神给的教会的神圣的信任。神把他的道赐给教会，那份神圣的产业是我们的，是从神而来的礼物，而不是在这点上妥协，剪掉这个扔掉那个，加添这个来适合我们自己的口味，乃是传讲全备的道，全部的福音。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义务接受它并相信它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蒙了神的恩。但当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绕过一样东西，那个属于我们的伟大的产业，那我们绕过它，因为我们的教会说他们今天不相信这个，它不是给我们今天的。那如果我们绕过那个，我们就毁坏了我们的基业。那我们都是美国人，那我想今晚在教堂里的都是，那我们都是美国公民，我们为是美国人而感恩。但是我们美国人的产业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开始妥协了，我们一妥协就失去了我们产业的神圣，因为我们妥协了。我们有人四次竞选总统， 这破坏了宪法。我们今天做了这些的事儿，我们甚至我们在街上的这个小小的停车计时器都是违反宪法的。宪法里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它违反了宪法，然而我们却在做，我们做各种违反原则的事儿。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这原则上，我们做了各种违反原则的事儿，所以我们失去了产业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在他所立为根基的原则上妥协了。愿神帮助我，愿神帮助你，作为基督徒绝不要在神话语上的一个字儿上妥协。这份神圣的信任被交给了教会，有着福音全备的福音，在任何地方都要毫不妥协的传讲的。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儿，照着所写的方式来传讲的，照着所写的方式来活出它来，和那种神圣的信任。如果我们指望这道成就，如果我们指望神持守他的道，我们就必须照着神所写下来的方式来持守的。那就是原因，如果你们照着神所写下的方式持守的，就必有各种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发生，一切的道都必应验。我自己现在就期盼看到一个震撼的能力出现，不久他就要震动列国。如果神能得到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，如果他得到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在他的道上妥协，而是站在那里像万古磐石，相信一切的道，相信神必支持这个道，那一个相信这道的人必须要行得像这道。如果你行得不像，就证明你根本不相信他，但如果你相信他，就要像他一样的行事，你就可以使他发生功效，道也必在你里面。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产业，因为我们妥协了。那当我们妥协时，我们就不能再指望神向我们持守他的应许了，因为我们破坏了神圣的信任，玷污了神给我们的信任。让我们持守住那份信任，保持了神圣，保持了圣洁，持守一切的道，不在任何的地方妥协，照着神的道接受他，相信他，像他一样行事，站稳在了上面，不要动摇。那是我们必须做的，那正是神所寻求的。正如今早在信息里边说的，在我们今早的信息里，那讲到了我们理当，或者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道被传给了谁？这取决于我们，因为这道传给了我们，取决于我们要持定住那道，因为我们持守的，就被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做工。所以我们理当持守住它，这是一份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那让我回头看一下，那找出那些持守神伟大神圣信任的人，那是他的道，我们承受的就是那个，就是道。那在紧张的时候，在困惑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时候，在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因持守道就得到了安慰。道就是神的安慰，那你知道可以行过死荫的幽谷，知道神那样说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神那样说了，你不能说、哦、牧师这样说、哦、或者教会这样说，你可以说神这样说了，那就是我们得到的安慰，那就是我现在能找到安慰的地方，那就是你能找到安慰的地方。神这么说了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瞧，那是安慰，那是我们所得到的安慰。挪亚，我相信今早我讲过他，他必定得到了安慰，尽管他处在批评之中，肯定的。耶稣这样说，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也看见了他。 他常与你们同在，要住在你们里面。挪亚遇见了神，他听见了神，他拥有神的道，所以别人怎么说无关紧要，挪亚拥有神的道，所以道对他来说是安慰。那批评者起来做他们所做的，那批评的，那科学说呢，上面一点水也没有，那水怎么能从天上降下来呢？我们可以证明那里没有水。诺亚，你是个狂热分子啊！我可以向你证明你是个狂热分子。那瞧这儿的水在哪里呢？你指给我看。他们可能有望远镜，能看见一两千万光年那么远的太空，像我们今天一样。那你知道那是从未下过雨。然而，诺亚得了安慰，因为他有神的应许。阿们。他怎么做的？他开始建造方舟。哦，太愚蠢了，或许以前从来没有船，在他们的日子呢还没有湖和河，那所以他们不需要船，但他在这里建造一个样子古怪的东西，人人都取笑他，这足以使他灰心了。那每个人都围过来都说啊，瞧山上那个狂热分子，他在建造那个样子像房子的东西是什么呢？那什么样的装备？瞧他是用什么来建造他的？好荒唐。然而挪亚有安慰，因为他有神的道，道就是安慰，他知道神那么说了。阿们。神这么说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神那么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下雨呢？神那么说了。你怎么知道水要从那上面降下来呢？神那么说了。那是他从道中所得的安慰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方舟。那建造方舟的方式有点狂热，那你们在创世纪中注意到没有，神说用戈斐木建造方舟。那如果你曾经研究过戈斐木是什么，那它几乎就像巴萨青木，那它是非常轻的木头，那就像海绵体一样，里面满了小眼儿。那当它是活的树木时，那里面有树浆，那你把它砍下来，那树浆就流出去了，那所以它就成了海绵体。那神说那不要用坚硬的好橡树来建造方舟，那不要用桑树或别的坚硬的木头来建造方舟，而是要用戈斐木来造方舟，用最轻的几乎就是海绵的那种的木头，那如果放在水里它一会儿就会沉下去，那要用戈斐木来造方舟，那像这样来建造。神说方舟要有多长多宽，说在里面分设房间，那三个房间，那多么漂亮的预表，称义成圣圣灵的喜，三个房间。那记住，神说里面要开一个窗户，窗户不在旁边，而是在顶上。瞧，称义路德成圣贝瑟里，圣灵的喜光照进来，那是神的阳光，我们必须活在光中，行在光中。那记住，在底层是爬行动物，在第二层是飞鸟，但在上层是挪亚和他的家人，在顶上他们就能够看见，那光也能照进来。神说你用戈斐木造着方舟，那当你把方舟都造好了，装修好了，我要你里外涂上松香。那一天我正查考这松香是什么，那对我们来说松香就是沥青，那我们用一些化学的材料来制成沥青啊，用沥青铺路或填裂缝等等，但在那些日子它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有松脂树，那能把这种常青树砍下来，那不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把松脂提炼出来，那他们敲打树，那他们敲打树直到树浆和松脂流出来，那然后能把它加热倒在这种像海绵体一样的软的戈斐木上，那它就充满了松香，当它变硬的时候，那你就是连钉子都钉不进去了。瞧，它准备好了要接受，那就好像是基督，那是教会。瞧，教会必须倒空自己得到真正的光，把所有的宗派从你身上清除出去，把所有的世界从你身上清除出去，把所有的不信从你身上清除出去，交出去。那有另一位，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他年轻时就被砍倒了， 他被压伤受击打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他被击打直到将生命倾倒，就像松脂从树里流出来一样。那如果你倒空了，一个基督徒该何等的被他的生命所浸透。但你必须先倒空，问题是我们不想倒空，但是让我们倒空我们一切的想法，一切的信条，一切的书本，被圣灵浸透，就是神在他的道里，然后他就能度过暴风雨，他就能度过大海，因为他比其他任何的木头都坚硬，没有东西能够代替他。那将来也没有，那方舟的一些部分仍然存留着，有6000年了。那他们发现了方舟的一部分，因为它还存留着，那它经过这种的处理后变得如此的坚硬，把审判都关在了外面。水是审判，当我们借着它受击打的生命进入基督里，把它吸收进我们的体系里边，我们就被接种了，脱离了世界上的事儿，甚至能够经受愤怒。当暴风肆虐，海浪汹涌时，小船却不会受损，就穿过了海浪，去到了万古磐石那里。挪亚在制造这方舟时得到了安慰，他知道他得了安慰，因为他拥有主所告诉他的道，那是神的指示。那如果有人说，嘿，挪亚，你用戈斐木建造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你知道那种的木头如果有水的话，那它将是第一个沉下去的东西。但是你瞧，挪亚跟从着神的指示，那他拥有神的道，这道就是神的安慰者，道是挪亚的安慰。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这样造方舟，但这是他说要做的事儿。我无法明白为什么神让我这么做，我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不让我跟教会合作，做他们所做的事儿，那跟他们走在一道，但这是他的指示，这是他所说的建造教会的方法。谁要用它做什么的我不知道，我只要把材料摆在那里，把他们钉起来，那些材料就是神的道，我的安慰就摆在那里。是的，因为它是照着神所说的建造它的方式来建造的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。是的，有什么在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属灵启示上，不是三位一体里的第三位，根本没有三位一体，他就是神，独一的神在肉身显现，那是他建造他教会的地方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来。尽管表面上阴间的权柄像胜过他一样，但却永远不能够胜过来。挪亚肯定的，挪亚这些话他得了安慰，因为他知道不管世人做什么，如果某个承包商经过说，挪亚弟兄啊，你知道自从你离开教会发脾气走开，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要造，那为什么你不用坚硬的好的橡木来做呢？橡木不行，你说我可以证明橡木比你这种的木头更结实，橡木再结实也没用，神的规定是戈斐木，是要用那种的木头做一件事，他有一样东西要加给这个木头。那一些人说，为什么你不给自己找个大群知识分子来参加，穿着打扮得体，那并且能付你高薪的教会，那为什么不像这样的教会来传福音呢？为什么你像一群穷人传讲呢？那你饿得半死等等，全都是这样，他们对为真理站稳的传道人那么说。但是欧弟兄，我无法告诉你，为什么你不找一群有知识的人，而一些知道 ABC 的人呢？哼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并没有任何的差别，那些愿意接受基督的人，基督要用他们做一件事，要的是那群人，是那种可能连 ABC 都不知道的人，但如果他不知道却认识基督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瞧，不是你的身份 那不是宣称自己拥有贵族的血统，而是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锚定固定在那里。当我们讲到这一点时，那让我们再来提一个人，约伯。我喜欢谈论约伯。那这个人有一位安慰者，他的安慰者是什么？是神的道。神跟他说他是正直的，因为他献上那些燔祭。约伯庄严的安息在那些的燔祭上。那不管暴风雨多么的猛烈，那长了多少的毒疮，或者多少的东西被夺走，但他仍然站稳在神的道上。那对约伯来说是个安慰。当他的人们众教会上来想说服他，说瞧这里约伯，瞧这儿，你知道你犯罪了，你知道你做错了，神怎么会那样惩罚一个义人，取走他所有的一切，取走他的孩子，拆毁他的家，做那一切的事儿毁坏你的健康呢？现在你坐在这里困苦可怜，约伯，你怎么能说你不是个罪人而自以为义呢？但约伯知道他不是个罪人，因为他站在道上。阿们。神要求那个翻祭和认罪，约伯已经认罪了，并站在了道上。他在苦难中呼喊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虽然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，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。瞧，他的安慰就是神的应许，神的道，那是我们拥有的产业，就是神的道，那是应许。是的，先生，亚伯拉罕，我们今早讲到过他。那今晚我想再提一下他作为另一个见证人。亚伯拉罕拥有的是何等的安慰，人们可能会称他是个狂热分子。当一切都跟亚伯拉罕作对时，那他们会说什么？亚伯拉罕，你带着那个小男孩去哪里？上去把他献上。为什么？叫如果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神耶路撒冷胸脯，那他对我说话，那当我一百岁，我妻子九十岁，他给了我这个孩子，我得到他仿佛从死里得到一样。现在如果这同一位神要取这孩子的性命，我深信这位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？那是他的安慰。老约伯在他的时代说，即使他杀了我，我仍要信靠他。他锚定在神的道中，他知道神的道说了什么，那是他的安慰，那是他的信心，要收纳他，托住他。亚伯拉罕知道他是神，所以如果他的儿子，那他如同死了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亚伯拉罕的身体也如同已死，然而神给了他这个孩子，因为神应许了他。如果应许了他的同一位神告诉他献出儿子，他知道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如果神叫我从死里复活，我是个罪人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是他叫我的魂活过来，他对我做了一件事，他对你做了一件事，他从我身上除去了世界的灵，他除去了世界的欲望，他提起我脱离那些的阴影，他给了我圣灵的喜。如果我的神能做那事儿，死亡就不能使我与神隔离。真的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我分开。那就是安慰。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真的，我知道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。如果当我深陷泥坑和罪恶之中时，神能把我提起来，使我成为基督徒；如果当我困惑痛苦，现在以前那种的情况里困苦可怜，然而神能把我提起来，给我永生的盼望，用圣灵给我施洗，用他的能力和荣耀充满我，那他也能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把我接到彼岸的荣耀里，因为他应许了，那是我们的安慰。立在基督坚固磐石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。那希伯来少年，当他们走向烈火的窑中， 那这我们今早所讲过的，他们正走向烈火的窑中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这我们今早所讲的。但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说我们的神能够 Amen。 他们就站在那里，他们站在什么上？他们的安慰是什么？几分钟后他们就要被烧成灰烬了，火窑被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，但他们有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这一点，那就是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那烈火。他们的安慰是安息在他们所侍奉的神的能力上，安息在他的能力上，那是我的盼望和支撑。我将安息在他的能力上，我将安息在他的恩典上，不是在我是什么上，而是在他是什么上。我将安息在他的应许上，因为他做了应许，他向应许起誓，我知道我没有永生。是的，他安息在那个上。希伯来少年说他能救我们，既或者不这么做，我们也绝不跪拜你的偶像。我喜欢那个。是的先生，即使在人生的尽头的拒绝我，任何基督徒都可以说，即使他把我赶出去，永恒的隔绝，我仍然爱他，他仍然是我的。如果在阴间我仍然可以照我现在思想的方式来思想的话，我也仍然爱他。随着时代的流逝，我仍然爱他，因为我心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如果我有一条生命，或者我有三条生命，我也渴望要向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有些事儿发生了，他是我的生命，他临到了我。摩西知道，当摩西担负着200万人的责任，他领他们出了埃及，他要怎么喂养他们呢？200万人，妇女们头顶上扛着一团揉好的饼，40年的旅程，他要怎么喂养他们呢？在一群那样的人中，每晚会有多少的婴儿出生呢？有多少老人和体弱的人呢？他们要穿破多少的衣服呢？我要从哪里得到衣服呢？我从哪儿给他们找吃的？我作为一个领导来到他们那里了，我要怎么做这些事呢？摩西安息在这个上，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，那个是他的安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但摩西安息在神应许的安慰上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摩西。所以摩西并不需要知道该如何的喂养他们。主啊，你要怎么做这事呢？摩西没有问那个问题。我该做的不是问问题，你该做的也不是问问题，我们该做的是要相信他，顺从他，并且当我们安息在他的应许上时会感到安慰。神那样说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一次有人对我说，伯兰弟兄，你走上讲台到了摊牌的时候，你不害怕吗？万一你在队列里出了错误，那你不害怕吗？不，先生，我不怕，因为我庄严的安息在他的道上，我必与你同在。那天晚上他对我说，在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他剪除了一切的仇敌。我不配让他站在我旁边，他却站在了我的旁边，因为他应许了，因着他的恩典，我庄严的安息在那道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应许了，他应许了，他能够持守他所应许的。是的，摩西知道那个。你要怎么过海呢？摩西说我不知道，但他应许了他必与我同在。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，不要杞人忧天，持守住神的道，神必开路，因为他就是道路。是的，摩西因着神对他所说的话就得了安慰。约翰，我相信我们今早提到了他，我不确定，那我想我们提到了施洗的约翰，在旷野，如果有人的走过来说，瞧这里，今天以色列超过了200万人， 你怎么能认出这位弥赛亚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他是个普通人，他是大卫的一个子孙，他怎么从大卫的家谱里边来呢？他们有千千万万的人，你怎么认识他呢？你怎么能把他介绍给世人知道那就是他呢？他说我拥有神的道，阿们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说现在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阿们，现在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你要怎么认识他呢？约翰，弯膝在神的道上，因为他在旷野告诉我来用水施洗的神，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。约翰说他就站在那里，但我先前不认识他，他是个普通人，他穿着像人，样子像人，他是一个人，我先前不认识他。但那位在旷野教导我的说，你要看见一个迹象，那就是圣灵落在他身上，他就是那位要做这事的。约翰不怕自己犯错误，因为他认识他。阿们。哦，我们还怎么能犯错呢？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个时代的人发现他们正在否认那个能力，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圣灵的能力，绝对是的。这已经清楚的足以让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得了安慰，因为神的道说过了，告诉了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他说必有批评者兴起，他们会说这些的事儿，所以这应当大大的安慰了我们。他得了安慰。当然有人可能会说，等一下，大祭司在那边，是大祭司或不是大祭司，是主教或不是主教，王或不是王，希律站在那边。约翰说你娶腓力的妻子与他同居是不合理的。阿们。他有什么呢？神的道。阿们。他不在乎，他毫不妥协地传讲神的道，他拥有神的话语，那是他的安慰。神告诉他那位弥赛亚将是谁。那你就说，瞧，如果有什么弥赛亚，你不认为那会是我们的大祭司吗？你不认为他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知道那个，但神对我说，我会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他身上，他就是那位。阿们。那就是我的弥赛亚。约翰说我心里有一个安慰，正等候，因为我知道神的应许，我一看见的就必认识的。那一天耶稣和拉撒路走下山，那径直走进水里。约翰说看了，他就在这里，这就是他。大家周围观看，看不出有什么分别，他们都很相像，留着胡子，穿着长袍。但约翰说我认识的，因为有一个迹象随着他，我认识的，那就是他，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没有抬头，而是径直走到水里去受洗。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他心里有神的道和应许。哦，今晚我们真可以安息。医生离开了病床，说那颗心脏都快成碎片了，脉搏没有了，呼吸正在减弱，他快要死了。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哈利路亚。肯定的，你有了神的应许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我们有这应许，即神的道，持守住神的道对我们来说就是安慰。那所有这些伟大的英雄，那我记了很多在这里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知道他们因神的道得了安慰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。当他们回头看到，那一个人回头看见另一个人持守了神的道，得了安慰出来了。那于是这个人当他回头看见了那个人所做的，所以他也跟随神的道出来了，得了安慰，因为知道他拥有神的应许。 那接着又一个人来的，他感到圣灵在他身上，他知道了，于是他跟随神的道得了安慰。他每个人都跟随神的道，那是一个安慰。哦，弟兄，现在听这点，一天那道成了肉身，是的，那道成了一个人的肉身的样式，那带来安慰的神的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可以亲手摸神的道，我们可以跟神的道握手，他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神的道安慰者成了肉身，他生活在地上，我们明白他是道，他行事像神，他看下去像神，他讲道像神，他像神一样医治人，他就是神，在各方面他都是神。他讲话像道一样，他看下去像道，他讲道像道一样，他就是道。阿们。哦，在这旁边坐下，真是何等的安慰！你不想这么做吗？你说我肯定愿意，伯拉罕弟兄。那就一会儿，耶稣在地上时，我会跑向他，在他旁边坐下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。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哦，那是谁？那是什么？那是道，他就是道。难怪耶稣可以站在那里，把眼睛里的泪水擦掉。那作为一个人，他能对一个已经死了在坟墓里已经四天的人说话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道。阿们。那是道在行动，他就是道，那是临到众先知的道，是的，每一个先知都预告了他。斯蒂凡对犹太公会说，哪一个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？你们看见了他来，事先看见了异者，说他要来，哪一个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？现在你们把生命的主拿去杀了，哦，你们夺去了生命的道，因为他就是道，就是这样道在他们中间。他们看见他走向死人的坟墓，他们看见他在那里让拿因的妇人停下，那送葬的队伍，他唯一的儿子，一具尸体已经被熏好了，要下葬了，但是那个尸体接触到了道。尽管是一具尸体，然而他活了，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一具尸体活了过来，因为他接触到了道。哦，当接触到了道时，这道将成就何等大的事啊！那就是安慰。那一次人看见了一群加利利人，或许是渔夫，他们有一个可怜的老人，这人病得太厉害了，几乎下不了床了，他们竭力把他带到那道里，他们找不到位置，因为有许多人渴望神，屋子挤满了人，那这间小棚子，渔夫在河边的小房子，那房顶上有几片瓦，那要把这人带到道的面前，他没有想着需要他们什么代价，他把屋顶什么都给拆了，这样他们就能够接触得到。等道一看见褥子放下来，他就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为什么？他接触了道，叫他相信这道。如果他说，可是你知道这些年我一直躺在这儿，我不能那么做，那对他就不会有益处。但当他连接上了道，他接受了道，欢喜地接受了道，我信他，我知道他是那样的，我知道他是道，所以他一接触上道，马上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。法利赛人说，这人说了见枉的话了，他赦免人的罪。耶稣说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拿你的褥子来行走，哪样容易呢？他们看不见耶稣是谁， 他就是道。对那些加利利人是何等的安慰，他们多么的相信的，他们多么爱他。一天他们看见他走向哥哥他，他们听见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。哦，我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十字架，死的，受死。他们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个呢？他们的心都碎了，他们很沮丧，他们都很忧伤，他们怎么能够放弃他呢？因为众先知说过的话，从世界起初到末了的圣贤和众圣人所讲的那道，现在这道就在他们中间了。看看他做了何等的应许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安慰者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认识的，不见他，也不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你们却认识的，你们认识的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就是这样，他要同在多久呢？永远。神的道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的安慰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领受圣灵的喜，永生神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是永生神的道同在，我们站立得住，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那就成了肉身并且住在我们中间的道，同样成了我们的肉身。现在他与你们同在，但他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先知所说的那道成了肉身的那道，那同样的道住在教会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在那道上妥协，如果我们持守住他，如果我们不在他上面妥协，住在你里面的同样的道也被产生道成了肉身时所产生的同样的事儿，因为你的肉身里有着道，那就是异象能冲破生障的原因，那就是为什么异象能冲破时间的限制，说主如此说，将有如此如此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那是从圣灵发出来的道。你没有看见我，你看见了我的身体，你没有看见我，我没有看见你，因为我只看见你的身体，这是我的手，那拥有这手的我是谁呢？这是我的身体，但我是谁呢？是一个灵。如果我重生了，如果你重生了，那就是神的圣灵，神的道住在你的里面。如果我们在这道上妥协，还是我们拥有神的灵，我们怎能宣称我们有神的灵呢？因为神的灵为了自己的道做见证，永远不会偏离道一丁点儿，不管宗派说什么。那既然这是他自己的道，那他怎么可能偏离这道呢？应许是我要与你们同在，安慰着，他说我要赐给你们安慰着。他们聚集在楼上，在那里就等到五旬节那天，当圣灵降临时，完全跟道说的要做的一模一样，他做的跟神说道要做的一模一样。以赛亚书28章18节，那是的，我相信是以赛亚书28章18节和19节，经上说命上加命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因为我要借笨拙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，那就是他说他要做的事儿。保罗在书信里边提到这个，主要借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。当圣灵降临时，他绝对是随着道来的荣耀。当他再来时，当他运行进入一个重生的教会时，他也被带着神本体的能力和明证出来。神的道安慰着在我们里面，那产生出同样的事来。那最近我跟一个神父谈话， 他说，那你只是另一位的圣经教师，你只持守圣经，那是天主教会的历史。我说今天你们声称自己更伟大了，对吗？他说肯定的，我们想改变什么就改变什么。那因为那是由教会做的，全凭给了教会。我说出了什么事了？那因为在早期时代你们有神迹奇事和异能，证明圣灵与你们同在。早期的天主教会说方言，早期的天主教会说预言，他们有先知。早期的天主教会行各种的神迹，他们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他们叫喊哭喊，他们举止像疯子，他们在灵里跳舞，他们被称为疯子。但今天你们天主教徒变得太古板了，瞧你们追逐新的潮流。现在是天主教会回到他开始之处的时候。那些日子你们与拿撒勒人耶稣同行，道成了肉身。你想你们那里有了一帮神父和教皇等等，他们改变了那道，歪曲他，教会里就再也没有能力了，只是成了一个组织，就像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长老会和五旬节派是一路货色，只是个组织。让我们离开这个组织，不要把自己关在某个组织的圈子里边，关在某个不信者从神话语的地下室里边。我不在乎任何的主教或什么人说什么，让道进入你里边，借着圣灵的能力成了肉身，接管你的肉身，管理你，借着你见证永生神的工作和大能。是的，不管教会说什么，那些宗派只会把你放在地下室里，你正在躲避有福的阳光。我知道那是真理。你想待在地下室吗？没有人想。不要进到那个地下室，出来去到阳光下，出来去到道所在的地方，你就能够接受道，相信道，道也必向你彰显自己，借着你彰显自己，彰显他的道，便使之成就。如果我们指望神持守他的道，如果我们指望神为我们行我们所求的这些的事，直到我们回去顺从神说要做的，我们才能够这么做。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离开的地方，我们必须回到五旬节，我们必须回到安慰者那里，我们必须回到圣灵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慰。当圣灵来了，他并不否认他所说过的任何的话，他必持守那道，因为他就是道。阿们。那难怪那盲人老芬尼克罗斯比从未见过日光。他们问他，他认为基督是什么样子的，他说，你是我安慰的泉水，对我比生命更重要。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安慰者在这里，安慰者来了。我无论在哪里找到人，把消息传出去，安慰者来了。那什么？神的道锚定在了你的肉身里，给了你永生，给你复活的能力，带你脱离世界上的事儿，脱离人瞎眼的遗传，行在神健康的阳光中。那就是安慰者所做的，他把你从那地下室的环境里边提出来，他把你带到神的同在中，给你一个属神的经历，使你可以跟古时的约伯一同的呼喊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如果我们看到他的道，却拒绝行在光中，如同他在光中，那我们与神的交通就被砍断了。但当我们看到光，并行在光中，如同他就是光，那我们就彼此相交。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掰饼，代表那道的无效饼，那你们绝不要忘记的，安慰，安慰我的泉水。今晚安慰我的泉水，就是我知道神持守他的道。我知道有一件事发生在了我身上，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知道我遵守了他的命令。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做我告诉你们要做的事。人的话都是谎言，我的话是真理，不要跟随人所说的，要跟随神所说的，你就必找到安慰者。 将恩被带给你满足，并知道那是主如此说。我们低头。伟大有能力的耶和华，那正如我刚才引用的芬尼克鲁斯比说的，你是我安慰的泉源。真的主，今晚我同这个小教会跟他合在一起说，你是安慰我的泉水。主，我按手在病人所送来的手帕上，他们送给那些有病痛的人，父，我祈求你医治他们。你是道，道来到我们中间，道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再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，我们为此而多么的感谢你，看到你的能力降下来，进入一个罪人的生命里，进入一个困苦的妇人里面，进入一个越过了道德的界限，从道德到不道德的女孩子里面，进入一个从庄重变成酒鬼叼着烟卷的男孩里面，进入一个被淫荡的灵附着，穿着污秽，穿着污秽的紧身的衣服，要暴露在男人面前的妇人里面，看到那个妇人站起来成为了女士，看到那个男孩放下了那些的烟酒，走出来成了神的圣徒，讲台上的传道人。主神呢，我们知道你伟大的能力能做万事，看到一个被阴影笼罩躺在那里的男人被癌症吃光了，快要死了，那个瞎子站在那边，看到他们很快恢复了生命，活了，永生神的道。我们多么的感谢你，你是安慰我们的泉水。我今晚何等的高兴，安慰着带着一个应许来了，我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被赐予天国钥匙的伟大的使徒在五旬节那天说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于是我们知道同一位安慰者又来了，我们知道今晚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他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，正如他从前所做的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他的，因为他相信并行了他所说过的一切的道，他不能把话收回来，因为他是神。父，我们为此而感谢你，我祈求你今晚安慰这里的每一颗的心，安慰那些人，把你的灵赐给他们，医治病人和痛苦的人。我接受那个沮丧的妇人，那个沮丧的男人、男孩、女孩，愿他们今晚不看他们的罪，愿他们不看世界上的事，转向那位应许要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。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因为他要以圣灵的样式来成为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安慰者。父，应允那些的祝福。父，我祈求你再次医治病人，他们中有许多生病和有需要的人。现在我们来到圣餐的桌边，拿起这些饼，因为你吩咐我们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只等到他来。父，我们为这些的事而感谢你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如果今晚我们中间有软弱的人来到了这圣餐的桌边，主啊，我能看到我发抖的老妈妈走上过道，那上次她在这里领圣餐，他颤抖苍老的手在盘子上抖动，我站在这里看着他，心里在流泪，但今晚他面对哥哥他躺着。哦，神呐，我多么的感谢你，你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主啊，那是你的道，那就是为什么我能站着说我相信神。父，我们晓得从前在旷野在埃及，你第一次做了这样的吩咐，并宰杀了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们行走了40年，出来的200万人中没有一个软弱的，当他们守了逾越节时，你保守了他们的健康。 哦，神的医治上前来的每个病人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拯救每一个罪人，用圣灵充满每个信徒，愿安慰者同在，直到他又以这位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，因为我们奉他的名求， Amen。我爱他，我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，为我付出就爱他们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举起手，从心里边来唱这首歌。我爱他，我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。一个行走的战士就坐在你的旁边，某个行在路上的弟兄或姐妹，他们在走你所走的同样的路，他们爱你们所爱的基督。当我们唱这首歌我爱他时，让这成为一个见证。当我们再唱一遍时，你这样跟你旁边的人握手，那只要敬拜，你知道那讲完一个信息后，我真的是很喜爱这样。保罗说，我要唱歌要在灵里唱，那只要跟别人握手，伸手过去，说神祝福你。我爱他，我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，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，我爱他。
现在在灵里边来唱，
我爱他，因为爱我，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。
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哦，永恒的神呢，生命的作者，让每一善恩赐的赐予者洁净我们污秽的心，主啊，让天使用火剪从坛上取一块火炭上来，沾我们的嘴唇和心， 洁净我们的思想和头脑，还有我们的魂。当我们领着无酵饼时，使我们能这样做来纪念我们的主。因为经上说，不配的人若吃喝就是犯罪。哦，神呐，愿我们不与世人一同被定罪，愿我们被分别为圣，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使我们能成为闪耀的光。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。主啊，把我们作为你的仆人来使用，使用我们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对那些必须要走，那还要开车走很长路的人，我们要为你们解散聚会。那对那些想留下跟我们一同领着圣餐的，我们马上就要直接领圣餐。但如果你要走，那我知道我的手表现在是10:25，那可能要到10:00我们才能领完圣餐。那之后，那马上他们就有洗脚。那如果你希望留下和我们一同遵守这个，我们会非常欢迎你的。那再次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对天国、对我还有我家人所做的一切，而且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今早想要谢谢那个小牛仔，我们的小伙子他戴着一顶小牛仔帽，他走出来给了我一个钱包和一本小的笔记本，那上面印了我的名字，威廉·伯纳汉牧师，那还有一个小礼物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少年是谁，那我今早太伤心了，甚至忘了感谢这个小伙子。那亲爱的，我感谢你。那比利说，这附近的许多人送给了很多小礼物，要他交给我。那比利会怎么做呢？所以，那谢谢你们的友好，愿神丰丰富富的，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。那记住这个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小子们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愿神永远祝福你们，这是我的祷告。那如果你现在要走，那我们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。那如果你能跟我们一起留下，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在这儿。那我们要起立来唱一些时常携带耶稣圣名。那那些要走的人唱完后，那马上就可以在祷告中解散了。时常携带耶稣圣名，你们有愁困苦人，他能赐你喜乐安宁，无论何处携带他，不尊贵名和甘甜，理所望与天所乐，尊贵名和甘甜，一直望被天之。那我们要再唱一些，然后我要请一位传道人我相信他是希腊人，是不久前我遇见的，那我此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，波斯马弟兄，他同我们站在这里，那今晚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很高兴他在这儿，相信他是某个学院的学生，我相信我不久前在这里遇见他的是个非常真诚的弟兄，恐惧战惊想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他是从希腊来的，他的英语讲得非常的流利，所以我们今晚非常高兴弟兄能跟我们在一起。我相信你是从很远的俄勒冈加州来的，是从洛杉矶来的，我们很高兴有他跟我们在一起。那我们要再唱一节，让他能有机会安静一些自己，然后他要来祷告解散我们，可能愿意的话，我的弟兄。好的，旅途万必不再劳碌，耶稣生命永颂扬，在他脚前欣然俯伏，尊敬他为王中王。这有多奇妙，尊贵名和甘甜，地之王并天之乐，尊贵名和甘甜，一直往北天之乐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。好的，弟兄。